好，我们第八课了哈。好，我们先复习前面的，还是复习前面的。好，我们是已经到第五章了嘛？到第五章了啊。所以第四章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这张图片是让大家看到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这个逻辑关系哈。第四章是在回应前面讲的死了的人会怎么样。就是我们说到终末论，末日论，那在回应说死了的人怎么样？因为他们有些人觉得耶稣还没有来，他们就已经死了，那这些人怎么办呢？所以四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用这些话来彼此劝慰，然后进入第五章呢，就开始告诉我们，那我们活着的人当怎么样呢？所以五章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也再次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好。所以这是一个框架哈，这是一个框架。好，我们是在回顾上周的，然后我们五章呢，上周重点谈的一些经文啊，那这一段它的主题在讲什么呢？讲人和人的关系啊，人和人的关系啊，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啊，要勉励那些灰心的啊，要扶助那些软弱的啊，要忍耐所有的。然后人和人之间要彼此和睦，追求良善、谨慎，不可以恶报恶啊。然后上周我们也讨论了啊，保罗在这里用了3次说"我劝你们"，然后14节又说"我劝弟兄们"，然后说你们要谨慎啊。所以我们就上周也讨论了说，那这些有什么挑战啊？这些因为容易的事情不需要反复提醒啊，不需要反复鼓励。好，那有不容易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上周也讨论了，对于劳苦治理的童工这个大家有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挑战不顺服治，因为有劝诫哈，还有那对于不守规矩的人会怎样对灰心人怎样哈，是上周我们讨论的啊，我们的回顾，好，然后上周就进到了这一段经文了啊，5章16节到22节。然后这一段经文的话呢，当时我提了一个问题，说5章16节到22节和前面的这一段12节到15节啊，因为这是连着的嘛，12节到15节和16节到22节之间有什么关联？所以就是要所以我就讲了，我讲主日学不是大家就听就完了大家要想哈，所以我就停在这里了大家。自己去观察经文。我提问题就是帮助大家去思考哈，大家这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找一找16节到22节，因为看起来很散，是不是？它和前面那一段经文有哪些是可以对应关联的？就是说，这个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一般谁会做先知的讲论呢？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是吧？就这个为一个例子哈。然后我们看看上下文的这个关系哈，哪些是相对可以对应一下的？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恶事警戒不做，和上面哪一句话对应呢？凡事查验， 15节，你们要谨慎。好，那 OK，这个我把它大概列一列哈，就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哈，那这些治理你们的、劝诫你们的，然后这个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哈，那我想可以对应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想要做，有感动，但是我们害怕、担忧，或者说一些情况，我们就哎呀算了吧，然后灰心的人鼓励他们常常喜乐哈，软弱的人为他们祷告凡事谢恩哈。当这个是一种对应关系哈，这个不是完全绝对的啊，只是帮助我们有一个联络哈，有一个联系哈，让和上文不要以恶报恶恶事都禁戒不做，然后凡事查验要追求良善。下面说的善美的都要持守。好，那我们看到上下文的一个大概关系，因为最后一段的话就是保罗在最后的一个交代，一个劝诫啊。好，那16到22节，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的话，就这样上下分成两部分的话，我们先看第一部分，16到18节，来，你们帮我们读一下16到18节。
之前，因为这是神在基督向你们所听的旨意。
好，很好，谢谢哈。所以提个问题，这3节经文有什么关系？就保罗说话，你不能东说一下西说一下，是吧？他说话一定是有联络的啊，有上下关系的。喜乐、祷告、感恩有关系吗？好，开始。喜乐和祷告有什么关系？
喜欢，因为你跟姐姐讲。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祷告以后，你的忧愁就变为喜乐了。吉尼，我看你很喜乐的笑。
听儿歌，啊，能够心平气和。
好，感恩呢？
你祷告的时候，感恩，你就少一点点，老把你自己的问题重复的向神求你自己的意思。
Peter，这三者有什么关系？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的经历中。有体会到这三者有什么关系吗？要不然保罗为什么把这3句话连着讲啊？而且是一个句子哈。
常常有这种喜乐的态度，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就要不要停止祷告，多祷告，在祷告中，要随时随地的感恩的这个。体会到这个过程。
就这三者之间，他们有没有什么帮助哈？就是对， 好，那有没有祷告完了以后喜乐不起来的？还是会有啊？那怎么办？继续祷告。哎哎，对了，继续祷告。啊，
就想想你已经想给你。
对对对，刚才那个谁讲得很好哈，就是。人真的平时生活中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哈，但是人很容易就是忘记得到的，想着没得到的，啊，人是比较容易就是99分都要问那一分到哪里去了是吧？啊，我们不容易喜乐的起来，我们也不容易感恩，得到的都觉得理所当然的，啊，你说加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好了，啊，这个天气环境啊，这个资源丰富哈，各样的实在太好了。说实话，但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是有很多抱怨嘛，哈哈，有时候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烦恼嘛，还是有很多担忧嘛，甚至还是有很多哀愁啊，那我觉得祷告真的是很重要哈。就祷告中，就刚刚那个姐妹讲的哈，就是把眼光从我们自己身上移到神那里去啊，从我们没有得到的移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上哈。所以这个感恩。感恩的人会不会喜乐？哎，我想喜乐的人都会感恩，感恩的人都会喜乐。呀，
姐，
嗯，对，对，对，对，对。感谢神，对，所以一个人早上一起来一想，哎呀，今天要去上班了，哎呀，今天又有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了，老板要怎么怎么样子啊，就都痛苦哈。那想起今天头都大哈，哎呀，今天要去送孩子哈，哎呀，今天谁要回来了，要准备什么啊？想起，好，另外一种人一早上一祷起来一祷告说，哎呀，感谢神，我又有一天。啊、哦，感谢神，我还有工作。哦，感谢神，我可以和家人相聚，做饭给他们吃。哦，感谢神，什么？哇，你说喜乐的人和这个不喜乐的人哈、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哈。啊，感谢神哈、啊。对，所以我们如果不祷告，就是那我觉得我以前就这样子哈，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早上起来就，哎呀，今天又要去开会，今天老板来了啊，今天要去做报告哈，不晓得过得过不过得了啊。就是如果不祷告的话，人很容易想到的是这些东西，说实话，是吧？哎，
是的，就靠平时。你我们也说了，就是靠自己喜乐。所以他那个说是神在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说，其实神已经把喜乐预备给啊，他从来不会向我们要没有的。所以那个喜乐，我在看前文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是让我们有喜乐的一个理由的，就是就像不是我就。早一句的话，我就看到是前面他10节，他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就凭这一句话，我就觉得我是可以去死的。然后当我们有一个喜乐的依据，知道神造我们的心，他与喜乐有关，他造我们的时候，就说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那我们到神面前来，就可以去向他。主的祷告，那不错的祷告，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祷告也不一样，有的是感恩的祷告，有的是祈求的祷告，有的是求赦免的祷告。无论如何，当我们知道神与我们求，我不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下，我们向神祷告什么事，神一定会给回应，因为他已经预备了事。所以后面的感恩，我就觉得是从心里可以对神的一个呼应。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在喜乐当中，我们就
好，非常好，好，所以这里就说到了刚才姐妹所讲到的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说到这个祷告啊，所以祷告是什么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祷告完了以后，有可能还不见得喜乐，祷告完了以后还不见得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祷告中发现，我祷告的很多东西神都没有答应我，会不会越祷告越郁闷，越祷告越低落？ 是吧？如果所以我们的祷告如果只是说求我们要的东西，那这个就像开清单一样，是吧？最后你会发现，我开了10个，才答应了我2个，这个有什么好喜乐、好感恩的？好，所以这个祷告到底是什么？啊，所以祷告就不光是我们向神求东西了，是吧？啊，祷告就是到神面前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了，更加与神连接啊，更加知道啊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哈。所以像刚才姐妹所讲的，他与我们替我们死，是吧？啊，我们其实祷告真的是也是更加的去认性啊，知道我们的信仰啊，我们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啊。好，那所以这一段里面最难的在哪里呢？最难的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哈，他们你知道他们的背景里面讲到说，他们也受逼迫的，是不是？他们像犹太教会在犹太人中间一样，他们在本地人当中也受逼迫的，所以在患难中如何做到常常喜乐啊？如何做到凡事谢恩，是吧？啊，这个就很难了哈。我之前有篇讲到说，如何怎么可能凡事谢恩是吧？啊，这个就。啊，在祷告中，你的眼光开始转向为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吧？神是谁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是谁啊？我和神的关系是什么？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啊，神的美善是什么？祷告中，我们更加明白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超越我们眼前的环境啊。我们对神充满着谢恩，充满着喜乐。啊，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在关注说我还要什么需要，我还有什么难处，神为什么你还不给我挪走，为什么还不给我？那我们或许还是在那种焦躁里面啊。好，所以保罗这三句话连在一起哈。啊，那当然在圣经研究中啊，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18节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请问这是指的什么？啊，这个代词是吧？这个这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凡事谢恩呢？还是指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还是指的什么？啊，这个就是圣经研究的时候要去做的研究，这就是要上神学院的原因啊。就是要去做更深的分析啊，我们才有依据啊，才有依据啊。那啊，我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这个例子哈，例子。好，当然，刚才这个理解的话啊，我想凡事谢恩啊，在这个它的原文中的话，它是和前面这个连在一起的哈。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那至于还没包不包括前面呢？啊，那这个就有不同的说法啊。啊，当然这个没有大的分歧哈。我说，哎，圣经研究好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对我们基要真理没有什么没有大的分歧啊。好，下一段啊，下一段19节开始啊，19节到22节。好，这一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这个消灭呢，它的意思。啊，在原文或者你看不同的译本，就是像蜡烛一样吹灭，啊，或者像火一样把它熄灭，啊，明明有一点火苗起来，哎呀，我要去服侍神，我好有感动，哎呀，这个教会，哎，我看到我很感，我要想去做什么服侍，回去一想，或者别人一说，你算了吧，你不怎么样，你唱也唱的不怎么样，哎，算了吧，算了，我不行，就把这个给消灭了，啊，就把这个火苗给消灭了。啊，我有什么感动？我要做宣教士哈。听完宣教士分享以后啊，我明天也想去宣教，我想奉献。回去慢慢想，哎呀，算了，我孩子还小。哎，后来说，慢慢的就把这个给消灭了啊，就把这个火给熄灭了。这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啊，熄灭啊。第二个，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什么叫先知的讲论？那先知的讲论在原文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字啊，一个字。在其他的经文的地方翻译成就是这个先知讲道，就像保罗说他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哈，先知讲道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有些地方也翻译成就讲预言，发预言啊， 但是呢，它不只是发预言这个意思哈，它其实更多指的就是先知讲道。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啊，所以先知的讲论其实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啊，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来传讲神的话语。当然，神的话语有可能是在给你讲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预言。也有可能神就像神的话语告诉以色列说：“你们要亡国了，你们要被掳，你们有一天这个石头公给的一块石头都不会放在另外石头上。”这个是预言，是吧？啊，但其实这就是神的话语嘛，啊，但神也可能说的话语不光是指预言，他也可能指你们要悔改，这指现在，啊，说你们这些不公义的人呐，这也是批评警戒啊。或者说神讲一些他的旨意，啊，所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指对于神的仆人所传讲的神的话语，不要轻忽，啊，不要轻忽，不要觉得可有可无，或者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是吧？好，那么21节，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恶事要境界不做，好，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我们也要想说，这几节经文有什么关系？啊，这其实21和22算成一句话的话啊，这三句话有什么关系？
事情要认真的去查验哪一些是好的事情，哪些是不好的事，就是要去分辨，要去呢。
那和前面2节有什么关系嘞？
不是这种东西，
对。
不是你的答案，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平常不听先生的讲道，你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有了这两个，你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生命是人的感动，就是赞美的事。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二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好的事情，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人家看不出来，你的行为好，很好。可是你的目的，你的里面的这一个动机，人家看不到。
OK，
只有我们自己要看自己了。
好，那还有吗？这几节哈，在教会里面啊，凡事查验，查验这个字呢，就是它的原文的那个原意的话，就是那个炼金，就冶炼黄金哈，炼金。啊，查验就是你这个是真的假的，啊，就像我们验钞票一样哈，你拿到钞票出来真的假的，啊，要查验，啊，要查验，啊，那真的是善美的，我们要留下来哈，要发扬，要保持，啊，那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坚决放弃，不要做哈，境界不做就是摒弃，把丢掉，啊，那学者也有这样的看法哈。那在当时的教会环境里面的话呢，其实今天我们的教会应用就容也会有这种情况。突然有个弟兄起来跟你说：“今天圣灵给我一个感动，我们一起去另外一家教会吧。”假设我举个例子哈，今天早上一起来，神就给我这句话，让我今天不要来，是吧？圣灵的感动啊，先知的讲论，那个时候可不光是牧师站在台上可以讲。谁都可以站起来讲，啊，聚会的时候，突然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站起来讲，神要通过我发预言了，神要告诉我们明年要出旱灾，是吧？圣经中有这样的嘛？当时一个先知就说啊，还有旱灾嘛，啊，所以要查验，凡事都要查验，就是真的还是假的，要不然这个。这个圣灵的感动到底是，你知道圣灵的感动有时候会成为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一个旗号， 啊，就是说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就说啊，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啊，其实说不定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想要买一块地啊，我们要修一个什么楼啊，但就到底有些事情是自己的想法呢，人的想法呢，还是圣灵的感动？啊，有时候它变成了个人想做事情的旗号，有时候呢，圣灵的感动也可以成为你不想做事情的挡箭牌，对吧？啊，跟你说，哎，你来参加这个服事吧，圣灵没给我这个感动，是吧？啊，说，哎，我们该奉献啊，我们基督徒，神没有给我这个感动，啊，圣灵的感动也可以成为一个挡箭牌，就不做事情的挡箭牌。好，所以这里有，所以保罗在家里加一句啊，凡事查验，美善的就要做啊，你不能说圣灵没有给我感动，我就不做。那美善的，这是清洁的、良善的，这个都该去做。你和弟兄姐妹发生了冲突，说你应该去跟他和好。哎呀，等一等吧，现在圣灵还没给我这个感动呢。啊，这就告诉我们说，美善的你就要持守，这是你该做的，啊，不要用这个当挡箭牌。然后恶事呢，就境界不做。你不要说神给我一个感动，我要去拉斯维加斯去休闲一下，啊，去赌两把，这个恶事要境界不做哈，所以查验啊，要查验啊。所以，包括这个先知的讲论，那时候站起来讲话的，是吧？因为那个时候，所以说保罗还说哥林多教会说，你要安静啊，不要随便讲啊，要安静，要凡事要按秩序、规规矩矩的来行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有很多人说，我有这个感动，有那个感动，或者我有这个讲论，有那个讲论，谁给我这个话，给那个话。好，所以这里要有一个查验哈，啊，查验就是美善的。善美的要持守，啊，什么是善美的？啊，善美的它原文里面就是好的，其实，啊，什么是好的？符合神的旨意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要去做的，是吧？啊，彼此恩慈相待，啊，温柔忍耐，良善，啊，等等等等，啊，要有爱心，要接待，要辅传福音等等。我们不能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感动，这个要真的要打个问号哈，所以这个时候善美的要持守哈，好的事情就要去做，恶事要境界不做，好，所以这几句话哈放到一起，
请问那个，凡是查验我们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能够查验得清楚。
对，很好的问题，对，我们怎么查验？有些事情我们是不是不容易分辨？我们有没有能力查验？
应该查验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事等等啊。根据生。人的是教导人的，我们会比较清楚。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失常，就是有时候看不清楚，或者是看什么。
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查
对。
验？这个意思，对。好，大家觉得呢？
那个感动是，就是说，有时候是你的感动，就是圣灵之神，是来你自己的，有时候是那个功用。那就是17节要用祷告去读，是。我觉得还有就是这点是平时装备，比如说你对圣经很熟的话，那他让你做事情，这个是不是 against 圣经或者是圣经教导？那你对神的话很熟，那么首先就会大概过滤。那其次，我觉得说还有就是圣灵的感动，还有外部的一些印证，各方面就比较重要的事情的话，可能就会要谨慎一些啊。这样子，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是出于神，应该这些东西都会，匹配的，就是老师配的。如果某一项对，就是这样的话，再想一想，或者再怎么样。觉得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武器是神说，他不会让我们听命，我们承受不了谁。另外就是主导，我们也是，就是有一种力量，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去，所以这些也是帮助我们有去。查验，因为查验的能力其实是从神来，只要我们到神面前去。
OK，好，好，所以，这里说凡事查验，我想他不是说让我们说今天中午我是吃面呢，还是吃饭？ 啊，这个不需要你去祷告寻求哈，看神感动我吃什么，因为这个不存在善美和恶事的问题啊。但是有些事情呢是 evil 的，是恶的，邪恶的啊。有些事情呢是美善的啊。这个呢，圣经中也讲，就是我们良心的功用都在我们心板上。就哪怕你不读圣经，不是基督徒，他也知道这个，他基本上有个良心的判断的。啊，当然，现代人呢，有时候是良心泯灭了，这个被现实给麻木了哈。别人都在做恶，我也觉得哎呀无所谓了。但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啊。读圣经也帮助我们灵魂苏醒嘛，灵魂苏醒啊。所以我想这里更重要的就是美善和邪恶的这个区分，而不是说我们选公司去哪个公司，或者说我们旅行去哪个地方。啊，其实它可能有些不见得涉及到美善和邪恶的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仇恨、欺骗、苦读这个好，还是说你是去恩慈相待哈，去帮助、去爱心哈等等，这个是很我想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好，那我们就放在对，就放在祷告里面哈，常常祷告，不住祷告，对。好，这是整段哈，这是这整一段哈。所以刚才我们看了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那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今天的教会呢，比较成型了啊，所以不会哪个弟兄姐妹讲到了过程中，他突然站起来说圣灵感动他要说什么话啊，我们没有这种情形哈。那更多的就是，神会感动我们，特别是我们成熟基督徒啊，圣灵会感动我们，服侍也好，去和人和好也好，啊，去给谁一个爱心也好，啊，这些都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感动，啊，这时候我们不要消灭这个感动，啊，那我听到很多这种见证是吧？他突然有个感动，去联络谁？啊，那个人他那个时候正等着一个人去关心他，啊，可能你一句关心的问候。在那个时候，就是圣灵给你的感动，啊，那个人正在经历一个困难，啊，或者说我也听到见证，啊，这个人他就爱心去买这东西去看那个人，那个人他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有缺乏的时候，啊，神就使用你去做一件事情，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先知的讲论这就讲台了哈，啊，讲台的信息啊，圣经的讲，主日学的信息。或者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的一些信息都是哈，好，那这中间哪一条对你是最难的呢？啊，这个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去反思的哈。因为保罗讲的这些话啊，也是我们不能藐视的，不能藐视的，所以我们就会去想说，这里面哪一条是我们最难的？凡事查验也是很重要哈，因为现代人动作都很快嘛，啊，所以有时候要暂停一下啊，要先看看这样合不合适啊。好，这个就帮让大家去每个人自己去思考的哈。好，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段了哈，下一段那个 Peter 帮我们读23节哈。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合神的爱。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勿要圣灵。我指着主吩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在。
好，谢谢啊，这就是最后一段了啊。啊，我提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段经文里面哪些地方体现了信、望、爱？啊，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常常提到信、望、爱，盼望在哪里？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是吧？这是个盼望，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啊，然后我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都完全无可指摘，这个事情也没有完成啊，所以这是个盼望。 然后信心呢？哎，对，这是个信使是吧？这是个信心，你要相信他必定成就啊，他是信使的。人是会有不信，但是他总是信使啊，所以这是信心啊。爱呢？好，对，这是一个爱的表达哈，这当时的礼仪哈，那务要圣洁啊，圣洁的爱啊，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圣洁的爱。好，所以这个信望爱在这一段里面都有体现了，是不是？啊，都有体现了。啊，好，那首先我们来看那个盼望哈，第一个盼望。全然成圣是什么意思？罗弟兄，全然成圣是什么意思？啊，成语了，对对，很好。还有呢，黄历全然成圣是什么意思？嗯哼，啊，完完全全的圣洁。啊，对，好，那这个就是又回到说，那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是不犯罪，像耶稣一样啊，就是不犯罪。好，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好，是，你看后面这一句是吧？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啊。无可指摘，就是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哈，没有什么好说哪里不对的啊。这个就是全然成圣，是吧？啊，他后面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全然成圣。那这个时候又有个问题说，灵魂身子得蒙保守，谁保守？神保守是吧？啊，就是神会保守我们的灵魂身体。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好，那我们有哪些情况会对这个事情带来挑战吗？就是这样说吧，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完全无可指摘的？不是哈。我们的灵魂身体在距离这个完全成圣还有什么差距？
这个，身子可以理解，这个灵跟魂在我们身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对。哎，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容易在教会历史上也带来很多讨论的啊，所以有一种呢说我们人是三元论哈，三部分啊，有身体啊肉体，然后有魂啊，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啊，灵的话就是说不大清楚的那一部分了哈，就是灵里面的那部分啊，这个就是黎拓生比较常容易讲的这个三元的这个概念哈，啊，那后来神学到现在的话呢，啊，那现在公认的神学的介绍呢，没有很坚定的维持这种看法啊，就是灵魂身体也是分不大清楚的啊，这三者几乎啊，所以一种叫一元论啊，就是又是在一体的，因为你身体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其实灵里面也会软弱的。你的思想意志也会出问题的， 那当然，你灵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有开始就是健康也是有影响哈。好，所以刚才罗医生问的是说，这灵和魂是指什么，是吧？啊，那在它的原文里面的话呢，它就是spirit 和这个就是灵和魂 啊，所以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啊？那对，soul 就是魂啊。那在我们今天的理解呢，我们可以说身体啊，可能是肉体，魂就是 soul 哈、啊。但是 soul 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代表。有些地方它可能代表的就是像灵一样的那种含义，有些地方呢，它代表的好像就是可能情感意志的那个含义啊。所以在这一节经文呢，好像很清楚的三者，但是在不同的经文把整本圣经分析下来呢。所以现在的神学家不见得会很赞成清晰的这个三元论的这个概念啊，所以人的整体其实是一个整体了啊。那这里面当然我们用词语来描述，可以说有我们的肉体啊，有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啊，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灵啊，就是上帝吹到我们里面的那口气是吧？我们有人的灵嘛。所以，那在这节经文怎么解释呢？这节经文大家更多解释的就是你的 whole body，你的全人啊。现在又喜欢用这个概念，叫做全人啊，分不清楚你的灵还魂和体了啊。医生不会说只治你的身体啊。其实很好的医生，像美国的医生哈，是吧？他好的医生，他们在训练的时候，成语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他也会关心你的情绪的，是吧？那可能有些地方就不怎么关心你的情绪，他只管你的身体，那不好。啊，人是一个全人啊，所以医院，美国的医院还有院牧是吧？他还关心你的灵，是吧？他又为你祷告，让你灵里面也放松，然后魂里面情绪也放松啊，然后身体又给你用药啊，是全人医治。现在都更多强调这个概念哈，全人医治。啊，所以那学者更多认为这些经文呢，更多指的就是指你的整个人，整个人都被神保守。不管你是思想上犯的错，还是身体上犯的错，还是你灵里面的软弱犯的错啊，总之你的整个人啊，神都保守所以那这个经文说，我就这个例子哈，就这些经文很深刻要去探讨的问题啊。那你说人有没有责任呢？是吧？神保守嘛，那人有没有责任？好，所以就怎么去解释哈，是吧？我们当然觉得人也应该有责任，是吧？啊，所以有种观点是说，一次得救就怎么样子哈，然后一个都不会失落嘛，那神必定保守你的，你必定全然成圣的，啊，但是也有种观点呢，说那你人，那有你这样想的话，那人会不会就放松自己的努力了，是吧？就觉得哎无所谓了，反正到时候最后神都让我全然成圣啊。啊，这个时候你人难道就不努力了吗？啊，这个也不对，是吧？啊，所以你看，在实践中就有这样的一些，容易带来偏差的地方。所以我们才说对神学的理解呢，对圣经的理解呢，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啊，在这个经文上，啊，你看保罗其实也没有走极端，保罗也不断的前面才在讲嘛，是吧？你凡事都要查验呢，啊，你们不要怎么样子，不要怎么样，恶事你不要做啊。啊，健康的要美善的要持守啊，但是后面呢，保罗又给鼓励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信仰我们既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呢，又有自己要努力成圣的努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啊，那保罗明显他是在安慰和鼓励那我们因为保罗前面提了很多劝诫。那有些人呢，属于这个，你必须要下重药哈，说猛话，他才会悔改的那种人哈。所以保罗就下重药哈，说猛话。但是有些人呢，你说的这么重呢，有些人又会觉得，哎呀，信心很软弱，觉得天哪，我怎么做得到啊？那这时候保罗呢，又给他们鼓励是吧？就说神会保守神会保守。那， 又鼓励说神是信实的哈，他必定成就。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说怎么样子把这两者能够结合起来？我个人是觉得哈，我觉得中国有句话还是说的挺有意思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是我们基督徒蒙恩感恩要努力进天国是吧？要自己努力的去朝着这个方向，向着标杆直跑。但同时呢，我们又有一个确据和信心说，神会帮助我们。所以你叩门就开门嘛，寻求就寻见，所以你努力这样去追求，神就必定会帮助你，帮助你成就。那你不能说反正神要帮助我，所以我就不努力，这个感觉就好像说神对我们说，你只要努力跑，我就让你得冠军，就一定给你奖牌。你不能说反正要有奖牌，我就不努力跑，那你没有努力跑，神是知道的。你不努力跑的话，神就知道，那你说明你就没有追求，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就是怎么样子哈，就是有这么一个平衡，有这么一个平衡，好，有没有什么疑问？
你刚你那比较全面解释了，没有刚刚有一点，我来讲一下，就是其实人的成分是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一生我们信以后，就立刻踏上一个的成熟的路。那因为所以刚刚咱们是讲说这个怎么样评的，就是我就是一直我都觉得。神有他的旨意，可是我们人有责任。对，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完全就是忽视他们那一部分的那个责任。那今天我觉得也是一样，神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他也希望我们达到最好，终点就是全然接受。所以其实成熟是个过程，就是如果我们努力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可是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其实也都是那个立足点，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信主，神就把你放在基督里了。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是就是有的人，然后最后结果很不一样，是完全看。今生有没有在这条路上？所以，如果有一天保罗是希望我们到主来的那天不是全然就是，这是他的就是，这是盼望，是保罗的盼望，也是我的盼望。所以，就是你到那天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到底这条求生的路你在哪里？你是还在起点呢，还是走得快点呢，还是走得远点？我是相信很难过一个人全是，不是我觉得人真的是非常的很软弱，很容易失败啊。但是就是失败以后还是要去继续走啊，就是人生。
很好，对，谢谢，对。
见证，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好像。就双面圣灵的感动，我是听到一个姐妹她自己亲自讲的见证，她就说有一天她上班，她就在公司碰到一个人，那她突然就觉得神就是有一个声音跟她说去给这个人传福音，那但是她就立刻她就想，其实我跟他很不熟哎，点头之交，我这样去是不是很仓促很唐突？所以她就没有，她就双面圣灵感动，她第二天她又碰到这个人，那她又觉得神跟她讲说去给他传福音，那她又一次说。我跟他就是很不熟，然后这样会觉得很出格或者怎么样，反正找了很多的理由，最后也没有去。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消息，就这个人就跳楼自杀了。然后呢，他就觉得很自责哈。当然，我们也说一方面呢，就说好像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刚刚在想说，那个神是拣选嘛，对不对？那如果神是预知也是拣选，他知道那个人会拒绝不去给他传福音，那。 他为什么要去跟这个人讲，让他去传福音呢？那他这样不是就耽误了那个人得救吗？这个我突然就在那觉得突然有一点点 confused，但是那明明你知道这个人不会去传，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让他？那这个人就没得救。
对啊，所以以赛亚也问过这个问题的嘛。我们所传的谁听呢？谁信呢？我们所讲的谁会信呢？但是神说你还是要去讲。
有时候我们很想看，
好，所以你所以你，对对，所以第一，你刚刚讲的那个是真实吗？真实哈，OK，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那神有没有派别的人给那个跳楼的人讲过福音？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部分信息。第二个，那对于这一个消灭了圣灵感动的这一个姐妹，她也长了教训嘛？我相信这个事情对她的刺激，对她的生命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她会得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她以后她就再也对她就是一个造就啊。那或许神不让她去传，那个人也是那样一个结果。但是现在让她去传。他没去传，就像约拿一样，他第一次拒绝了，但是他下鱼肚子那段经历对他来说是极大帮助的，对他的生命成长是有很大帮助的。好，所以我们不知道哈，所以我还是说神有他的智慧了。那中间有多少神的工作在其中，我们不好做太清晰的分析。好，我们再回到这里来哈。刚才黄丽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说我们人自己要成圣，或者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很难做到完全成圣的自己。好，那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才说神是信实的，他会成就这个事情。好，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又说，那他要成就，那我们就没必要努力了嘛，反正他成就哈。好，那这个时候有个矛盾啊，那我想这就回到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因着信以至于信。好，什么叫因着信以至于信呢？就是我们因着信，我们进入了信仰的门，也上了走上这条信仰的道路，也走上这条成圣的道路。但是最后也是至于信啊，就是最后也是信心让我们真正的完全成圣。我们不是靠行为完全成圣的，是靠信心。所以，我们因着信心进了成圣的道路，走上成圣的道路，我们也是因着信心最后完全成圣，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真的能做得到完全成圣。但是还是在于我们的信心。那因着我们有这个信心呢，所以我们愿意努力的去追求成圣。如果你不努力的去追求成圣的话，说明你还没这个信心。所以你最后你也没有真正的信心到神面前。耶稣说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所以那个时候你也不可能就是被保守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真正有信心的人，真正进入到这个信仰的人，他一定会努力的追求自己的承认，当然我们都承认自己不见得完全做得到，但是因为你有这个信心，那神到最后，神就会让你帮你成就这一个事情，这就是信心啊。就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所以我想用这个来做一个把这个平衡统一起来所以我们真的有信心的人，我们会努力的追求，努力的去成圣。如果我们说，哎呀，反正神爱我们，反正神会完全成圣帮我们，所以我们就懈怠了，那你要对你自己的真正的信仰打个问号你真的是相信我们是罪人，耶稣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然后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如果你有这个信心，那你一定会努力往这条路上去奔跑。你知道耶稣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给你，那你也会付最大的努力去追求这一个，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但是你这样努力奔跑了，你付了200%的功夫去奔跑了，我相信我们人也做不到完全成圣。所以这个时候神看到我们已经这样完全的信靠他了，所以最后神一定会给你成就，因为他是信实的。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哈。
并代表说，我们已经完全所胜，就是说，我们的努力是在神的眼中是无可指责，是我相信是这样，就是 我们的人的确是就是白天是一百缺一啊，可是也许我们达不到那个像主耶稣这样的标准。可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无可指责，因为我们努力，我们用100%的努力。
对，因着这样的努力是这样的努力，是因为我们的信靠，我们的信心。那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进入耶稣，期待耶稣。那神看我们的时候是看耶稣，是透过耶稣看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耶稣里就称义嘛，哈，这称义的地位哈。好，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就到这里了哈。所以我本来想那回去大家自己看好了哈，就是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一个短片嘛，是不是啊？就是这个圣经工程的这个啊，圣经工程的这个短片哈，就是它几分钟，就是介绍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
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是现存的保罗书信，们
啊，回去
并
大家
服
再
侍
看一
他们。
遍，因为我们把整个
而
圣经
后，保
整
罗
个
继续回顾他们
《帖
共
撒罗
同
尼迦前书》都
来
讲完
回应这种仇恨，
了啊。
这种生活方式的动力来自于对耶稣的国终将来临的盼望，而天国在耶稣死而复活时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圣洁、爱和将来的盼望，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精义。
我没有 share 给他们，对不起啊。好，所以大家再去回顾一下这个视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能够来回顾哈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读完了啊，大家有什么收获是吧？啊，有什么收获？那我想说，就是大家还记得什么主题哈？一共5章啊，那有不少的话题我们讨论过了，大家还记得哪个方面？或者说你最有领受的是哪个方面？啊，那我们最开始谈了保罗怎么在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的，在逼迫下他离开了，继续往雅典啊，往希腊下面走，然后又派提摩太回去探听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情况。那提摩太回来告诉他那边教会怎么样啊？保罗对他们啊有称赞，有鼓励啊，也有劝勉啊。对于帖撒罗尼迦那边有时候对保罗的一些误解和攻击哈，那保罗也为自己做了一些解释啊。最后的劝勉里面啊，特别是提到这个信心坚固，生活圣洁。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爱心充足，特别是回应了关于说耶稣还没有来，他们的一些信徒就死了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特别去回应和鼓励了他们，所以有一段是这个终末论的神学的来源好。好，下周我们就进入《帖撒罗尼迦后书》哈。那下周我们再来，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哈，我们就再来回顾《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些主题请大家就是周间的时候可以再回顾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后书只有3章我们就3次课就可以结束。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哈。天父，我们谢谢。